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专门问您的安。上次我们说过，怎么解析士师这个时代？虽然新约的使徒没有多说，旧约圣经里却为我们留下一些非常宝贵的线索。我们要看的有三处圣经，第一处是诗篇78篇，亚撒的训诲诗。这首诗相当长，有72节，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讲到大卫作王。直接跟士师记有关的是从54节一直到最后。诗篇的话是这样说的，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之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像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段话里面有好多重点，让我们挑几个来试着明白它。首先可能令人吃惊的就是他怎么形容士师时代的子民。56节说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像他们的祖宗一样。这里所说的祖宗当然不是指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是指那些在旷野倒闭的人。那些人他们的心归向埃及，在旷野一再的发怨言，所以耶和华说他们十次试探我。其实不止十次，那个十次可能是从他们在西乃山献了祭之后起算的，这不难懂。但是神指着士师时代的以色列民，怎么也说他们是试探悖逆呢？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受欺压而哀求神，并没有看见他们像旷野倒闭的那些人对耶和华发怨言呐。那我们就需要明白，所谓的试探，它的区别不在于发怨言或是发哀声，而是像民数记14:22所说的，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什么意思？首先神是很公平的，他给埃及人十次的机会，用十样的灾来攻击法老和他的百姓臣仆，他也给以色列民十次的机会。你在这十次里边任何一次回转过来，神都还可能施恩赦免你的过犯，既往不咎。他们到了旷野，不错，当他们头一次向神发怨言的时候，就是在试探神了。但是神容忍他们以神迹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过了一些日子，遇见另一个困难，他们第二次发怨言，这时候的试探就不只是怨言本身了， 还加上什么？上一次神怎么样眷顾我们，回答我们，用神迹来满足我们，安抚我们，甚至管教我们，责打我们，怎么你全给忘了呢？旧戏重演，又来向耶和华提出要求。这样一来，从第一次到第十次，就已经不是一个一个的独立事件，而是累积的事件。所以神称他们为应着景象的子民呢、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个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从这个角度看，那就不在乎百姓到底发的是怨言还是哀声了，因为士师时代有一模一样的情况。士师记2章18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因此诗篇78篇说，士师时代的百姓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像他们的祖宗一样，讲的并没有错，只是旷野的试探悖逆和士师时代的试探悖逆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应当格外留心，那就是旷野所倒闭的是一个时代，从第一次试探神到第十次试探神，都是同一世代的人。士师记却不一样哦，从约书亚做士师到撒母耳做士师，时间拉开来有400年呢。若是以20年算为一个世代，这400年里面就有20个世代。头一批试探悖逆的子民，可能跟第二批、第三批试探悖逆的子民不属于同一个世代，不是同一批人，神却把这笔试探悖逆的债累积起来，一代一代的追讨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借着士师时期要向我们说的话，和在旷野时期不太一样。旷野倒闭的人做我们的鉴戒，是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是为了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基督徒啊，不要自己以为站立得很稳，总要谨慎，免得跌倒。士师记给我们的教训却是要我们注意，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之间会出现的问题。那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新问题呢？是士师时代的人在毫无预备的心态之下突然遇见了，所以措手不及吗？他们在这方面的失败是不是情有可原呢？其实啊，这一个问题是耶和华借着摩西老早就警告他们的问题，只是我们和他们一样没有留心去听，或者说听是听见了，却是不晓得。你看，我们要是拿一个问题来问基督徒，像马太福音里面那个律法师问耶稣一样，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可能大家都答得出来，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那这个诫命是怎么传给以色列人的呢？那是神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用功一点的弟兄姐妹还会答得出来，说是《生命记》第6章里面摩西告诫以色列人的话。但是如果再问下去，答出来的人就不多了。请问摩西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以及《生命记》第6章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吗？其实啊，站在河边听摩西做这个生命记总复习的那一批以色列人，就是后来随着约书亚过河的那一批人。我们曾经在士师记开头的时候说过，那是一批非常杰出的百姓，与倒闭在旷野的他们父执辈那一批的以色列人非常不一样。 摩西之所以要向他们生命再生命啊，一再的吩咐，主要是干什么？是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看，他不但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要教训子子孙孙啊，连怎么教训、怎么回答儿孙的话都替你讲好了。如果我们在这一个观点上稍微留心，就会发现《生命记》里重复十多次的话，就是要我们吩咐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让你和你的子孙可以永远得福，使他和他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势力。你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一生不要让这些事离开你的心，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是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其实你说什么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祖先好是不够的，上一代一定要带着下一代敬畏耶和华，服侍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传以撒、以撒传雅各的神啊。所以说穿了，士师记是什么问题啊？士师记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米迦为什么这么糊涂？因为他的妈就是一个没有见识的妇人。你说基甸够好了吧，他的父亲为巴利筑坛，他却把他拆了做耶和华的元帅、耶和华的士师，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米甸人的手。但是基甸在什么事情上疏忽了？他没有做下一代的好榜样。圣经说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而且基甸用米甸人的金耳环、骆驼项上的金链子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结果呢，后来以色列全家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他有没有遵守摩西在生命记里面的吩咐？当然没有嘛。老以利身兼二职啊，又是祭司又是士师，圣经并没有说他有什么失职的地方，还说出像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这样的金玉良言。而且撒母耳再怎么说，也实在是老以利开始调教的，偏偏他在两个儿子服侍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事上就全盘失败。这个失败的程度被圣灵评断为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你生的、你养的，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的恶人，你还把他们摆到祭司的位置上，这件事情的责任神能不向以利追讨吗？就连撒母耳他也没有把两个儿子教育成才呀。他们若是行父亲的道，不这样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的长老也就不会来央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了。所以我们说， 死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呢、和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尽管都是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遵守他的法度啊，他们问题的重点还是有些不同的。既然士师记的问题，士师记的病根发在上一代的人没有听见摩西的提醒，好好教育自己的子子孙孙，那当神要把以色列人从这个病里面带出来的时候，他肯定也是从成功的家庭教育开始做嘛。我们已经讲过了，拿俄米和波阿斯把耶和华的恩惠、律例、典章以及怎么侍奉耶和华，都在路德的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些对耶和华的认识在他们的家里面一代一代相当成功的传下去，要不然大卫年纪小小怎么能这么认识耶和华呢？哈拿与以利加拿也是一样，他们把撒母耳献回会幕交给以利，每年去看他的时候，不可能不把事情的原委一而再再而三的讲给撒母耳听。他们对耶和华的诚实顺从也就成了撒母耳最好的榜样。撒母耳在成长的最关键的那几年，可能也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最放肆、最得罪神的那一段时间。然而，同一个老以利手下，同一个示罗的帐幕里，怎么出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生呢？除了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不猜想和哈拿对撒母耳的教训与榜样有关系。不过明白了这些，我们还不能停在这里，因为神把圣经给我们不是要我们替以色列人看病，是借着以色列人的见解来诊断我们自己呀。请问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普遍来讲，我们赶得上我们上一代吗？赶不上。我们的下一代赶得上我们吗？我想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啊，大家的答案都是惭愧惭愧。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士师时期那个一代不如一代的毛病这么难挣脱呢？我想我们还是得回到申命记第六章摩西的话里边去找答案。这段话一开头是这么说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段话的意思和我们一般的思想有点不一样，我们在想的总是做父亲的要教训他的子子孙孙一生去敬畏耶和华，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要叫他们背圣经，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他们记在心里。其实圣经的话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他这里有个先后顺序，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是使你们，就是第一代承受这些诫命、律例、典章的以色列人，使这些人在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或者说有所遵行，能够遵行。不告诉你你怎么遵行呢？告诉你就是为了使你能够去遵行嘛。但是底下的话就不一样了，他说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在中文里面叫加一个好字，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是说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啊，使你们遵行，你们呢也要叫你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他是说我们如果遵行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件事情就能够叫我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是不是？ 要不然他不会用好叫这两个字作为第二节的开头。一个人如果自己没有真的在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的神，那你再怎么样去教训儿女啊，儿女是不会听你的。在我们儿女的眼中，我们真的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真的是一群预备见主的人吗？我们这一生真的是奉献给耶和华的吗？还是我们其实跟世人没什么两样？我们要是与世人没两样，那我们的儿女一定与世人一样。波阿斯若不是这样一个敬畏神、身上满有恩典的人，拿俄米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依靠神律法的寡妇，以后就不会有路德。哈拿如果不是一个敬畏神的妇人，撒母耳没有任何的理由不跟着何弗尼、菲尼哈两个哥哥学坏。耶和华的作为之所以能够从这世代传到那世代，从上一个世代传到下一个世代，那每一个世代的人都必须是真真实实在那里尽心尽力尽意侍奉耶和华的人，要不然士师记的麻风一定也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发散开来。除此之外，生命记第六章还告诉我们一些我们都在犯的毛病。第十节讲到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我们留洋的人在海外定居，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祖国经济起飞，过去20年来大家生活的改善，有多少人手头宽宽，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我们不但有的住，有各样的美物呢，我们还遇见了那个人类历史上吃得最饱的时代，那真是像这里所说的，你不但吃啊，而且饱足。摩西讲这些话不是要定罪百姓，要不然神就不会把他们领到这样一块美地里去了。只是摩西特别讲，那时你要谨慎。那时是什么时啊？就是又大又美的城邑，装满美物的房屋，吃了饱足的食物，都在你身上应验的时候，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忘记什么？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大部分基督徒的儿女啊，根本搞不清楚他父母亲当初得救是怎么回事。他们只知道自己从小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懂事就得周周上教会，去的都厌烦了，他实在不懂爸妈为什么对这个宗教信仰这么着迷，这么执着。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忘记耶和华，但是我们忘记了耶和华是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啊，你的父亲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你的母亲曾经也不是你今天所看见那个虔敬妇人的样子。父母亲之所以没有向儿女做这些见证，实在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基督徒做习惯了。神从来没有叫以色列人忘记当初在埃及为奴之家那个日子是怎么过的。神要我们记住往日的罪得到洁净，他却没有叫我们忘记往日我们曾是个大罪人。儿女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们必须听见父母亲那个刻骨铭心的见证，要不然他很容易轻看这个信仰。除此之外，13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在儿女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侍奉神的人，不随从别神的人？我们是不是遵行那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呢？我们的一生是不是一个征战的基督徒，撵出我们面前一切的仇敌呢？如果是，圣经说日后你的儿子就要来问你了，耶和华我们神，不是你们神，我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会有一个慕道的儿子，他问你去告诉他，就简单了。可叹的是，今天我们的儿女连问都不问，因为他早把我们摸透了，早把我们看遍了。我们若是没有活在生命记第六章一到十九节里边，我们的儿子就不会像二十节这样来问我们，世世时代那个从一代到下一代越来越不认识耶和华的悲剧，也必然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中间重演了。或许有人要问，这些事撒母耳都做到了，可是他的两个儿子为什么还不行他父亲的道呢？连撒母耳都失败的事，我们能成功吗？那我要问你说，你打算怎么办呢？你到了主面前就预备向他这么说吗？还是我们应该反过来看，连撒母耳这样敬虔的人都没有办法防止他的儿子不得这种被盗的病，我们岂不更应当谨慎战兢，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话吗？教导儿女认识神，真真正正的侍奉神，并不是一件顺其自然就会发生的事。马拉基书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取的气。虔诚的后裔从哪儿来啊？从夫妻二人敬虔的关系来，从父母的家庭见证来。在夫妻之间若是有了诡诈，第一个在敬虔的路上被绊倒的就是你自己的儿女。圣经里这一类的教训太多了，只在乎我们是不是留心。你若留心去找，到处都是，就连我们目前在看的诗篇78篇，这亚撒训诲诗的主旨是什么？其实正和生命记第六章一样，不只是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更是在提醒我们那个教养出敬虔后裔的责任啊。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来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